弟兄姊妹，愿意我哋去进入上帝说话之前，我哋一个安静，专心仰望我哋嘅神，我哋一齐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你赐下认罪呢一个嘅出路俾我哋，呢个系你莫大嘅恩典。求上帝提醒我哋行喺你嘅心意嘅里边。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嘅圣名，阿门。在2017年韩国一部电影在香港上画叫《与神同行》，有没有人看过？好，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剧情。故事一开始一个年轻的消防员阿金叫做，在火场里面救了一个女仔，但是自己呢从高处跌下的时候呢就落了地面。起身之后呢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回头一看，竟然是两个死神，地狱使者。他接受不到自己已经死的事实，因为他有很多紧要的事未做。他有一封信还未寄给他妈妈，但是呢一切已经太迟。一个巨大的一个能量呢将他吸落地府里面。阴间有规定，死者呢要在死后之后49日经过7次不同的主题的审判。如果全部都能够获判无罪呢就可以投胎转世了，如果不是就要永远受地狱之苦。在地狱里面原来有地狱使者就会为一些好人辩护。如果这些使者在1000年里面能够成功的护送49个人转世，他自己都可以转世。金因为英勇救人而殉职，得到一张 VIP 卡贵人卡，咁可以有三个地狱使者咧同佢同行，呢就系叫与死神同行啦，真系。同为佢辩护啊！咁当呢一个阿金用呢贵人卡入地狱之门嘅时候咧，上面一个义字亮起，咁护送佢嘅地狱使者就好开心，拍晒手。原来佢系个义人嚟嘅，咁咧如果佢能够成功转世咧，佢就系第48个嚟噶啦。所以呢这三个地狱使者呢都会尽全力护送阿金通过这七重的审判。每一轮的审判呢都将他生前的在那方面的事情呢好像录影那样播出来。那经过多番波折呢他终于通过了五层地狱。但都显示这个阿金是一个什么人呢，确是一个公认的好人。他日以继夜的不停做工，捱到自己病逝仍然要撑住赚钱供他弟弟读法律，完成他弟弟做法官的心愿。他又很爱他妈妈，自己自己宿食都要寄钱供养这个聋哑多病的妈妈。而且他一生做了很多好事，帮很多的人。但是呢去到最后的两层审判就不太顺利，在暴力地狱的里面呢显示十几年前原来的金呢在家殴打过他一个严重不良的弟弟，而且没有得到弟弟的原谅。到最后一层呢是专是跟家人关系的天伦地狱，由阎罗王亲自审判。原来呢阿金在小的时候他妈妈身患重病，家没钱医没饭开，导致的弟弟严重营养不良。在绝望的里面，阿金决定用枕头焗死他妈咪，然后再跟弟弟自杀。就在阿金拿起枕头要杀他妈妈的时候，他弟弟发现就阻止，于是两兄弟打起上来，他打伤了弟弟，自己走出街，一走就了15年，一直没回过家。15年以来阿金每一日在痛苦里面内疚里面度过，他要努力赚钱，要寄钱回家供他弟弟读书，医他妈妈的病，又极力做很多好事帮很多的人。虽然阿金很挂着他妈妈和他弟弟，但始终没办法面对他们，所以呢就算他死的时候呢他都心里面怀着挥之不去的内疚。 阎罗王讲了一句很发人心声的说话，他说所有人都是罪人。正当阎罗王要宣判阿金的罪的时候，就突然间传来了他的弟弟呼唤妈妈的声音。原来更加不幸的是，他弟弟在受军训的时候意外的枉死，成为了冤魂，即是说他妈妈两个仔都死了。地狱使者为了帮这两兄弟，就安排他弟弟的冤魂进入他妈妈的梦境里面。就在他妈妈和他弟弟对话的时候，阿金才知道原来妈妈在他想着拿起枕头焗死妈妈那一刻是擘大了眼。原来妈妈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她很爱阿金，她明白阿金那个苦衷，其实心里面一早已经原谅了阿金。因为妈妈的原谅，她弟弟也原谅了哥哥，两母子揽着来哭。在阴间的阿金见到这种处境，哭得更厉害，但同时有一种释放的感觉。地狱里面有规则，原来如果犯人能够得到他所得罪的对象饶恕，罪就可以解除。既然他妈妈和弟弟原谅了阿金，阎罗王就宣判暴力和天伦地狱之罪可以免除，阿金最终可以成功转世。但其实整个故事是一个佛教的轮回做平台，但是很有趣，带出的信息就是很基督教。事实上人人都是罪人，但是人处理自己的罪通常是用一些错误的方法。最容易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逃避离开，不想见回自己对不住过的人，不想再想起再提起自己做过的错事，是不是？或者对自己伤害过的人做一些补偿，再不是的就做很多好事帮其他人。中国人叫积阴德，亦都有人惩罚自己，苦行令自己好过啲，有冇用呢？其实呢啲嘢阿金通通都做晒。离开屋企十五年，唔面对妈妈同细佬，逃避。佢搏命赚钱，供细佬读书，俾妈妈医病。呢个就想补偿翻佢嗰种嘅过错。佢帮好多嘅人，做很多的好事，他想积一些德。还有他不停做事，熬到自己病，节衣缩食，其实惩罚自己，想令自己好过一点。但是最后他怎样？他仍然怀着极大的内疚进入去阴间。事实上是，唯有得到你所得罪的对象他的宽恕和原谅，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释放。今天我们读大卫这首悔悔诗，我会体会到为什么大卫一开始就发出了第一、第二节的赞叹。第一、第二节是很精彩的诗篇，如果用原文去翻译，他的次序应该是这样的：有福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有福啊，凡心里面没有诡诈也说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行先的，他是强调有福那个福气那个的可贵。事实上虽然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但原来罪人仍然都可以有福的。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奇妙的恩典？究竟哪些罪人有福呢？就是过犯得赦免，原文就是被拿走，过犯一笔勾销，罪恶蒙遮盖，不会再挖翻出来。值得留意的就是这两个处境都是用了 passive voice 被动式，讲明了什么？原来罪的问题人不可以自己解决的，你是要被遮盖被赦免。是哪个赦免呢？是神不算为有罪。很有趣啊， 这个是主动式的 active voice 的，是上帝主动不跟你计的，神是放过我们不再追讨，内心没有诡诈，里面没有东西再需要隐瞒，没有一些内疚控诉着你，一身轻，是不是很有福啊？这个就是福气。有学者认为这首诗是写在大卫犯奸淫杀人之后，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这首诗就是大卫亲自的体验。大卫犯了重罪之后，他没有即刻向上帝认罪，直至到有学者说是两年的时间之后，上帝差遣拿单谴责他。我就问了，在这日子里面，大卫表面上仍然是一个受尊重的王，如常的参加敬拜，但他内心世界是怎样的？第三节，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呻吟而骨头枯干。不认罪就是第五节所说的隐瞒这两个字。其实人对着上帝还以为可以隐瞒，是不是很愚蠢？但今天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偏偏兴不认罪，很多人都以为认罪等于认衰，不单止好没面，还要面对着这些责任。所以牧师教这个律师教落，牧师教落认罪，律师教我们什么？不好认罪。其实不认罪是不是真的有着数的呢？大卫作为过来人，他经历了什么？第三节，不认罪的时候反而是终日呻吟而骨头枯干。第四节更加很清楚描述终日是点终日法，原来是黑夜白昼，一日流流长，你每一分钟都是受紧折磨。呻吟就是心里面的痛苦所发出来的那种声音，因为心灵枯干就好像夏天的干旱。其实这一幅很多人惊的图画来的，就是水蒸发晒，那些泥土龟裂，是没有晒生命迹象的图画来的。但是这幅图画它是形容人的心境，可不可怕？诗篇第五十一篇讲得好，为什么你不认罪会这样呢？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虽然我不认罪，但我的罪仍然常在我面前。发生了个罪不会因为我们闭口不认罪就自动消失的，你越是不讲越是不提，但是罪偏偏是我们撩着你，常在我面前不停控诉，所以他终日呻吟，昼夜沉重。这做人惨不惨？你试试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公司做错了一件事，搞了一个大的锅出来，连累同事帮你食死猫，帮你背了你黑锅，你知道你好对他不住，你心里面很不安乐，但是你死要面，硬是不肯鼓起勇气跟他道歉 say sorry。 你每天回到 office 见着他有什么感觉？就算你放 lunch 吃饭，在餐厅见到有位你想坐下去，原来对面是你同事的时候，我想你都宁愿吃麦当劳。为什么？其实每天左闪右避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如果你所得罪的不是同事，是你家人，你有些事瞒着你太太，你有些事对不住你丈夫，你虐待过你的仔女，但你又不肯道歉，你撑着自己的尊严，我问你想不想回家？ 你每日回家有什么感受？其实同事你可以逃避，你可以转工，家人你可以夜啲翻屋企，但系我问你得罪嘅系上帝。其实讲真啊，我哋犯任何嘅罪，得罪咩人都好，我哋真正得罪嘅对象，其实系真系上帝。诗篇卖一篇，大卫佢话咩啊？因为我知道我嘅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而且佢话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神是无所不在的。就算我们躲在犯罪偷偷地做的事，我们都在上帝面前做的，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你所得罪的是神自己。我们按着上帝形象所做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干犯了神的圣洁和神的荣耀。所以罗马书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原来我们犯罪得罪的对象就是上帝。我们有没有得躲呢？诗篇告诉我们，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去到哪里都好，你都在那里。因为神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没有一个领域是没有上帝的。其实人最可怕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死不认罪。大卫形容自己闭口，闭口其实是一幅 很怪的图画，就好像小孩眼镜斗气，死都要撑，我是不肯开口啊！你是以为你不提、不讲，没人知就 OK 的吗？你试想下，大卫他犯罪，他自己闭口，他作为一国之君，你估下他会不会被人讲他啊？他不单自己闭口，我相信他还可以有权叫知情的人收声，他的罪就成为了最敏感的话题。而且我相信他极有可能这样做。所以当先知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他会用迂回的方法跟大卫讲故事，讲到大卫听到义愤填空的时候，指责故事里面那个人是不义的时候，拿单先直接说你就是那人。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大卫知道自己走投无路，终于开口了，由闭口变成开口，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而承认我的过犯。下一句我们一起读好吗？你就赦免我，你就赦免我的罪，即是说谁赦免？神赦免。你就赦免的就字就是表示什么？即时发生。人是不是很蠢啊？既然间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不一早认罪要受这么多折磨呢？我们得罪人，向人道歉，他不一定会宽恕我们，但是向神呢？约翰一书说得好，他说如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不同了。神不是小气的神来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不偶笑。所以大卫第六节他怎么说？他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以寻找的时候向你祷告，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临到他。大水泛滥是，我相信是借用了挪亚洪水的概念，是一个审判的图画来的。所以 NLT 的中译本索性译做什么呢？免得他们淹没在审判的洪水中。很明显这是一个审判来的。其实祷告两个字是很重要，而且是很必要，是我们最需要的。但我又发现人往往是 拒绝自己最需要的东西，不知道你觉不觉？当我身体有病的时候，最应该有营养去帮我打仗的时候，我偏偏就不肯吃东西，没胃口，吃不下。最需要有病吃药的时候，偏偏就不吃。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那些要斩死人的情况，原来他没有吃药的人。其实在人生的低谷里面，当人沉溺在罪的里面，最需要上帝拯救的时候，人他是偏偏逃避上帝，偏偏离开上帝。我没有资格说人家，因为我自己是这样。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很多人看不过眼，跟女朋友分手，老师又看不过眼，也都不想见到一班一起自己长大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一段时间我在学校外面的中屋住，好正啊，有私人空间，可以好自由。于是呢，我就日夜颠倒，应该睡觉的时候就不睡觉，应该上堂的时候就走去睡觉，什么都去放纵自己去做，去玩，去癫，是不做两样东西，不看圣经，不祈祷。如果在那段时间才认识我的人，他完全估不到我曾经翻了很多年教会。自不自由啊？很自由，但是开不开心？我很感恩，我不开心。如果我开心，我就大件事。我感受到上帝的手重压在我身上，就好像第四节所说，那种的空虚感，那种的感觉很难顶。其实我知道自己这样下去只会死路一条，一段时间我睡不到觉，但是我已经很久没祈祷，也都很久没见跟我一起长大这班在教会里面的朋友，更加不会读圣经。有些时间我睡不太好，第一晚我睡了觉，睡到觉，而且发梦，在梦里面我竟然跪在祈祷认罪。哇，很陌生的这个的感觉，我整个扎醒，整身湿晒，什么事？为什么我会在这样的处境里面竟然跪在祈祷认罪？拉尾我想，神不放过我，说得准确一点，是神没有放弃过我。我自己没有这个动力，我自己没有这个意识，但竟然上帝在梦里面都将我拔回转头，他不想我越走越远。等到大水泛滥审判的时候，我就死硬。我很感恩，后来我知道神做事，我不能够不跪低，我不能够不回去上帝那里。受过惨痛教训的大卫，他都体验到当趁可寻找的时候，我们要向你祈祷。祷告是很重要，在灵性低谷的时候，我们不敢面对上帝，我们不敢正视自己的罪，但是那个时候正正是我们最需要回到上帝那里，最需要上帝拯救的时候。就算你不读圣经，你不灵修，你不回教会都算，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不要放弃祈祷。这个不单只是大卫的经验之谈，都是我自己的经验之谈。因为祈祷是向神求救，向神投降，向神认罪，寻求上帝的怜悯和赦免。所以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他怎么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你就要寻求他。 当离弃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不要死撑，不要为了一些无谓的面子，在神创天造地的神面前还说面子，是不是很愚昧啊？你是什么东西啊？归向耶和华。其实趁是说神给我们机会，我们为什么趁还有机会回转的时候，我们就要认罪。你试想想，如果一只船在茫茫大海那里，它的供电的系统倒了，它失去动力，它应该用最后那一点的力量在大海里面挣扎，定我来发出求救信号。你想想，当我们人生很无力的时候，当我们人很急的时候，你还有意识你有个上帝的时候，你还会不会把握这个机会向上帝求救？还是在一个茫茫大海里面，你用一点的力量去挣扎，你再行多一个钟头都好，你所见的四边完全都是水平线，大海茫茫一片，你没有出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灾祸为什么不会临到他？第七节，你是我藏身之所，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欢呼可以做胜利的海歌，四面环绕我。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投靠的对象，不是我们逃避的对象。不要搞错，搞错了就好像第九节所说的无知的雷马，那种无知，他不知道哪样才叫出路。我们没错要逃避，但圣经提醒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犯罪的意识，而不是逃避上帝。当大卫逃避上帝不认罪闭口的时候，你看他会怎样。第八、第九节，神亲自教导大卫，他说什么？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你不好像那些无知的驴和马，要用雀环勒住，缰绳勒住，如果不是他就不会靠近你。定睛在你身上劝诫，用雀环缰绳勒住，好像给我们很大压力。上帝，上帝是不是想啄死我们，箍死我们，让我们没路走？其实 NLT 的中译本译得很好，这一句说话，这一句怎么译呢？上主说，第八节，我要引导你走最佳美的人生路，劝导你，看顾你。上帝盯住你，是看顾着我们。正如上帝给我的感觉是很痛苦，而不是很 enjoy， 他是为了救我，所以我觉得很幸福，他没有放弃我。神对人最大的惩罚是什么？是任凭。罗马书所说，任凭你在罪的里面，但上帝不是。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他为了我们开一条路，就叫我们认罪。箴言第26章也有讲过类似的，鞭子是用来打马，背头勒驴，形象是为了打责打那些愚昧人的背。你不要以为神责打你，痛苦啊，要埋怨。神的管教临到你，即是说神没有放弃你，你要感恩才对。而怎感恩法呢？我们回应神的恩典，就是接受神的管教，在管教当中回转，这个就是我们唯一回应上帝恩典的那个方法。十一两节，他说恶人必受苦楚，唯独是依靠耶和华的，必有 慈爱四面环绕他。义人 NLT 亦做信服主的人，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心里正直的人可以做心里清洁的人，在神面前痛悔的人，你们都当欢呼。其实很有趣的一首诗，最后这两句其实是回应第一二节的，有没有留意到？有福的人是的福是什么福？就是四面有神的慈爱环绕他的人，就有福了，是不是？第二节讲到什么？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就是那些正直的人咯。他们有什么福？他们不再受罪的折磨，发出欢呼的声音啊。所以短短两节是回应第一、第二节很精彩，而且这两节里面有两个字重复出现的，就是什么字？靠字。我们觉不觉得有神给我们去靠是幸福的？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皇帝，汉武帝，汉朝黄金时期，叱咤风云，大家可能听过这个名字。他的功绩我不啰嗦，但是这个人很迷信。晚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非常大的错事，就是什么呢？他怀疑太子是拿一兜虫作法去咒他，去谋反。当时奸臣江充因为曾经得罪太子，知道汉武帝年老就来驾崩，如果太子登基他就是皇帝，我得罪过他的时候我死硬，于是趁他未登基的时候，汉武帝还未死的时候，就谋害太子，说他作反。竟然间汉武帝相信，起兵讨伐太子，太子含冤自杀而死，皇后也都自杀，他两个皇孙都死了。但是当汉武帝拉尾知道这件事的真相的时候，如果你是他，你会怎样？太太死了，太子死了，孙都死了，他想找人道歉，想揽着个仔认罪。 No way。 汉武帝拉尾起了一个叫狮子宫，狮子就是思念儿子的狮子。他到晚年的时候深居简出，在内疚的里面度过他余下日子。一个做皇帝有尊荣，在历史上面一位的叱咤风云的贤君，他却是揽着内疚入棺材，同阿金这个消防员同一个命运。你觉不觉得我们比他幸福得很多？神给我们出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的对象是谁？唯独得罪了你。神永远在这里，我们随时可以向他认罪，是不是？罗马书第三章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想想，就算你对不住的人死了，得罪的对象上帝他仍然在这里。你真正要去认罪的就是上帝，你随时可以回转求上帝赦免。所以乌利亚虽然间被大卫用阴谋杀了，大卫他仍然能够在上帝面前寻求认罪，他仍然能够站得起身，得到上帝的医治和赦免。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认罪的宝贵。在罗马书第四章他都引用过这首诗。保罗他说，做工的得工资的不算是恩典，而且 得的应得的，但那些不做工的，是信那位称不敬虔的人为义的，那个才是福气。所以呢，他引用这首诗，有福的人是什么？过犯得赦免，罪恶遮盖的人，蒙遮盖的人，得赦免蒙遮盖是被动式的。今天我不知道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我们都用一些错误的方法面对我们的罪，可能用补偿的方法，可能用逃避的方法，可能用一些礼仪的方法，但是这些全部都不是出路。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不用？很多人批评基督教，他说什么认罪这些是弱者的宗教来的，有没有听过？是这帮人不行认罪，我就不会长他人自灭自己威风。但其实他看不到一件事很重要，原来认罪是一个治疗过程来的，认罪是极有治疗性的，看不到就没有这个出路，到死那天他都揽着内疚入棺材，阿金没有这个出路，到死那天他是揽着内疚入阴间。懂得认罪是人最快乐的人生来的，盼望上帝透过他的说话提醒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有再逃避的，再不肯面对上帝，我们问我们因什么不肯认？是不是为了自己面子？在上帝面前我们被做的尘土，我们跟上帝讲面子，还是为了其他不肯正视自己？是不是逃避着？你是不是打算做些好事可以补偿呢？如果我得罪了朱牧师，我请你吃饭，九唔搭八唔拉更，唔好再喺一啲无谓嘅出路里边去撞去碰。神俾我哋唯一嘅出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赦免我哋嘅罪，洗净我哋不义，与我哋一齐喺上帝面前一个安静。我哋睇翻我哋自己，我哋今日有没有一些隐而未显的罪？又或者我们对罪已经非常不敏感，求神告诉我们哪些是罪，以上帝的灵不要离开我们，求上帝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叫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因为正直的人才有福。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让我们在灭亡的时候没有开出路给我们，你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认罪，有这样的出路。求上帝提醒我们，你的恩典我们要把握，看到我们自己的丑恶，我们在你面前其实我们是不配，在你面前天父求你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叫我们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不要远离我们，不要丢弃我们，使我们离开你的面，也不要收回神你的灵。求天父叫我们一个乐意的心行你的说话，甘心的是以你为主。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